好，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大乘起信论，讲到了一念不生，一念不觉生三系，然后呢，境界为缘长六粗，对吧？三系六粗，讲的这个心的这个染，就是升起这个染的这样一种变化，对吧？如来藏本自清净，但是呢，它会，水染，对吧？它由于这个一念无明的缘，它升起这种染污之相和流转之相。另外呢，我们讲的这个，它有这个觉相和不觉之相，对吧？不觉的一种，这两个有区别的。上次我们讲它一个同和异，对吧？讲到它的同和异。讲的觉和不觉的两种，对吧？两种相就是同相和异相。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次的来继续来学习。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生灭因缘，对吧？讲这个不觉性的这种生灭因缘之相，就是由迷到染，对吧？其实就说生灭的这样一个识，对吧？一个心识，还有它的这个种种的变化的因缘相，就是说我们的心意识，对吧？心意识实际上是八识，就是把这个拆解为这个八识来分开来进行解析，讲它的这样一个流转的这种表现和原因，就是迷众生为什么迷，对吧？这里从心识，因为一心开二门嘛，讲这个生灭门，讲生灭的这种因缘之相，生灭因缘之相。好，我们看原文。原文讲生灭因缘呢，是讲的是，众生以心意意识转，对吧？就是这个为什么会生灭呢？是由于无明生三系，境界生六粗。更进一步的来讲的话，从八识的这样一种转出来，就是流转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众生以心意意识这三个去转。那么通常情况下呢，心指的是第八识，对吧？阿赖耶识，然后呢，意呢指的是我们的第七识，那么意识呢指的是，前就是前这识呢一般指的是前五识，然后前六识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前六识。那这个关于这后面这一段呢，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后面的五种识到底是。一识呢，还是第六识，还是第七识，还是六七八混合来讲？这里边有根据唯识的讲解和根据这个原文的本意呢，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心识的这个生灭因缘的，它众生呢以心意意识转，对吧？以心意意识转，那么进一步的解释什么意思呢？就是依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实际上就是前面讲的心，对吧？依阿赖耶识呢，有无明不觉而起，对吧？有无明不觉而起，能见现见，取分别为依啊，对吧？就是依于第八识呢，就产生了这个能所，对吧？能见，现见能取，对吧？境界分别相续啊。这个呢叫意，然后这个意呢，下面五种意名，有五种名称。意呢又叫业识，又叫转识，叫现识，又叫智识，又叫相续识，又叫相续识。这五种识呢，到底指的是什么？到底指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从它的字面来看，先看它的本意吧。我觉得先看原文的本意比较容易，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吧。就是一个呢，就是说意识，对吧？意识，那这个意识呢，他这里讲就是说无明力，因为有无明的原因， 不觉心动，对吧？因有无明之力，不觉心动。这是第一个，就说业识，把这个意呢叫业识，对吧？因为无明心动以后，心动自然产生业，对吧？你有能有所的，然后这样它自然会产生你的这个业，就是你没有动就没有业嘛，对吧？没有动就没有业，这叫业识啊，对吧？无明力不觉心动，就你不知道是自己的心在动，对吧？不知道自己的心在动，然后呢就只取了一个东西，就比如说第七识只取了第八识，对吧？第八识的根深七界种子，对吧？第七识一直把第八识只取为我，对吧？一直有一个我一个核心，所以第七识最后转成功以后，它成为平等性质，觉得没有人我，但没有我了，对吧？它没有这个我的这种执着了。那这是第一个叫业识啊，就是无明力不觉心动。那实际上如果我们用第七识来讲的话，其实第八识是我们业的总报，对吧？第八识呢，这个是我们的业的总报。但第八识呢，我们其实不能够把心识简单的理解为一种如来藏，比如理解为心中的明点，或者某种功能或者看不见的东西。实际上它第八识它实际上含藏一切，对吧？它有根深七界种子，也就包含了我们的身体，对吧？我们的这个六根，对吧？我们的包括这个，其实前七识都是第八识的这种作用，对吧？它的分层的这种功能，对吧？分级别、分层次的这种功能，我们这样去理解它，对吧？那么另外呢，也可以说前七识是第八识的用，对吧？前七识是第八识的这种用，凡夫是凡夫之用，污染之用，那么圣人是圣人之用，清净之用，对吧？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说，所以说这叫业识。那么业的主体呢，总的一个主体一熟识，对吧？总的一个承受者呢，去后来先做主公嘛，对吧？我们看，玄奘呢八识规矩颂里边讲的第八识叫去后来先做主公，这是我们生死轮回的一个东西啊。但生死轮回对应它实际上是一种相似相续的连续的一个现象，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所以第八识呢，它是我们业报的一个，它有一个总代表，对吧？它里边它有既有它的从功能讲有能藏、所藏、止藏，对吧？第一它是支持，所以的种子根深器界。所以我们你看人这个人死的时候，死以前，有的比如说昏迷或者植物人，他的心脏心识还有，对吧？他的心识还第八识没有离开身体，他有温度，这叫暖受识，对吧？就说实际上他还是有知觉的，对吧？他现在不能表达了，脑子不能说，眼睛耳朵就是有的是他耳朵听不到了，对，眼睛也看不到了，脑子他似乎也不动了，但是他有觉知。实际上你比如为什么有的植物人可以被唤醒了，对吧？就他慢慢激发他那里边的一些生存相续的这种种子，把这个植物人给他慢慢给唤醒了，那就是它里边那个东西在起作用，对吧？因为这个人他一个典型特点，他心在跳，对吧？他脑也没死啊，对吧？他身体他还在新陈代谢啊，对吧？你要给他，所以他还是有一个能够感知的东西。他感知那个东西，他的工具不行了，对吧？就是他的工具不行。像盲人他的眼根，他能看到黑暗，但他看不到，因为他的眼根坏了。但他能看到那个心还在，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从威慑角度理解。所以因为这个大乘起心就是信的，就是我们这个心识的本体，我们自性嘛，对吧？但这是我们心识的染污，阿赖耶识的它这种作用。那就是说植物人的这个例子就是这样的，你他的暖受识，就一个他有温度，他浑身冰凉僵硬以后，这个人肯定死掉了，对吧？我们说僵尸，他的关节什么都已经不行了，对吧？都已经不行了。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修行好的人，他在临终以前他的身体是柔软的，一些修行比如一些往在一些寺庙啊一些各种记载里边都有一些他往生之前他那个他给他身体都是比较柔软的。但是呢人其实彻底如果第八心识如果停止以后或者离体以后呢，那么他就这个就僵了，对吧？所以说僵尸还是冷，对吧？这是他冷，他肯定是身体是又冷又冷又硬又冷的，并冷冰冰的。所以说第八识它有一个特点叫暖受识，对吧？一个是暖，它有点温度；再一个它是受，它寿命还在延续，对吧？延续也就是说，比如说它的呼吸，它心跳它没有停啊，对吧？它的大脑还没有死啊， 啊，这是他的心识，就是人的生命之根，那个在起存。我们比如说我们能思维的，能动的，眼睛能看，这是他的工具而已了，对吧？这是他的工具而已了。啊，暖受识，还有心识，就是那种他的无明中，他第八识，他直取了什么呢？他也有他的直取啊，他含藏直取啊，他直取的是根深，对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器官的各种功能，是吧？然后呢，种子就是说它是我们总报的一个储藏库，或者就是一个总的业报的一个承受者和储藏者。那所以说我们的种子有善恶种子，对吧？善恶种子，你看有的人他临终以前的时候，有人他死的时候，他就比如说现恶鬼相，对吧？他下一辈子可能现的恶鬼相，他可能就会表现出，比如说身体消瘦呀，或者说他一个劲的渴呀，一个劲的吃啊，或者这样，就他就会显示出他相应的这个下一个道里边的相。比如有的天人，他下一辈子可能升到人的善道或者天人的道的，这些人他往生以前呢，他的整个人就比较祥和，对吧？他就比较祥和。前段时间我还听到，暑假的时候。一个月前听到一个人讲，他家里一个老人家96岁，然后没病没灾，然后把他的所有东西整理好，是吧？就是本来在一个孩子家里，或者说一定要回到他那个地方，所有的东西整理好，第二天就走掉了。是别人来一看，他就是人就是非常安详的，就像睡着了一样，这样走掉的。那这就是一种，应该说是比较一种善的一种结果了，对吧？我们说寿终正寝的颐养天年，如果天年按照中医的古人的来讲的话，要到100岁或者甚至到120岁，对吧？那我们现代人呢，应该有好多人也可以活到这个90多岁的，甚至100岁多的。据一些有人讲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太执着这个肉身，但是呢，确实我看到听到很多人有一些老的一些专家啊，或者一些国医大师啊，他们有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人一般活到80岁以上或者90岁以上的人。主要是90岁上的，也就是个善人，所以这个人啊，一辈子呢也没有什么恶业，对吧？这是一种，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从这个表现上去看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总的来说，古人讲仁者寿，对吧？仁者寿就是你的心怀慈悲，心有仁慈，不杀生，杀业少的人，他可能他这样一个寿命呢就会，对他的，当然他心胸啊各方面都很好，那他可能就会寿命。健康都会好一些，对吧？他就可能会健康长寿嘛。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八识的这样一种根深，就是暖受识，对吧？这个心识的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根深七界种子，我们刚才讲的它实际上支持了所有的种子，对吧？支持了这样一个身体，对吧？然后还有气界，这个气界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七世间，对吧？三界六道的这一切的这种相应的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说这个第八识你不能够把它抽象的理解为某种东西，也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某种感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是因为它实际上它就我们自性嘛，对吧？它本身来讲它就是我们的自性，但是它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妙用。好，那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意义的这种直尺，对吧？第一种呢就是说叫业识，对吧？业识，无名利不觉心动，无名利不觉心动，这是业识。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把这个意呢称为转识，对吧？称为转识。那么转识呢就是说依于动心，能见镜像，对吧？因为这个心，首先前面就是这个业生，它明明什么东西推动你在走，对吧？动了以后它自然产生业，对吧？它这个动，所以说有念，只要你有一个念头的话，那么你就肯定进入生灭之中了，对吧？肯定进入生死轮回之中了，对吧？所以说菩萨他这种菩萨呢，他这个比如说登地以后的菩萨，他见到真如见到以后的菩萨，他就是或者原教的菩萨，他非常注重这个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呢，他会在任何时候他就用强大的这样一种动力，他清净的这种愿力呢来推动他， 所以它就是不是妄动，而是真动。这是个真动，它会有生生不已的这样一种度化众生，或者成就菩萨大道的一种力量。啊，这是所以那个动，对吧？有动就是我们妄念动，对吧？我们的动以后呢，它就会说有这个业，或者善业，或者恶业，或者不善不恶业，就是不动业、清净业，就是那个不动之业，对吧？无忌之业，对吧？善恶无忌嘛，对吧？这个业。好，那么然后呢，它就转，对吧？然后你就有了这样一个动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明了化，就是它就清晰化，对吧？它就转识，它一对动心呢，就见镜像，就见外在的镜像，对吧？就这个能说这个境界，它就显现了，对吧？一动心能现镜像，但是我们永远知道。动心永远是有它的因果，它是有它的对象的，也就是说动心永远是一个被割裂的一个东西，对吧？比如说一朵浪花属于大海，但它永远是一朵浪花，它就那么小，对吧？它就对应了它 那一点点那个能量，对吧？ 它在不断的起伏生灭、啊、好，所以说它就出现了这个一动心能见镜像，所以叫转识，对吧？业识转识，它可以转变转动流动的流转转动，对吧？可以产生境界的这样一种延续之相和分别之相。 OK， 第三呢名现实，对吧？现一切诸境界相，显现就是明镜呀，现众色相，对吧？显现犹如明镜呀，可以现众色相。当然呢，前面业识呢，我们可以从第七识的角度来理解它支持的这个东西，但是你前面的六识也会各自执着于自己的东西，对吧？他也会有他的这种执着执取嘛。那么转向呢也是这样，就是你动心能现镜像，那能现这个转识呢，它现镜像，对吧？那么现实呢现境界像，比如说我们前五识，对吧？前五识里边你就能够显示你的境界像。但是如果这是染的，这是我们的心识在染的状态。如果清净的话，哎，你清净的话，那就成大圆净智了。第八识大圆净智，对吧？那整个一个，它的一个这样一种，智慧现前，对吧？那前面的别妙观察智，对吧？妙观察智是念念不相到，念念寂灭，对吧？念念寂灭，念念寂灭就是海印三昧啊，这好像是马祖道一讲的吧，好像，就是念念寂灭，念念不相到，这是第六识的这个妙观察智，对吧？他看到任何东西，他都就可以观察他殊胜这个妙用空有不二的这个东西，对吧？那么，前五识呢就成所作智，对吧？成所作智，所以他有个转识成智，但这讲的是个心识的一种表现，是吧？业识的一种表现。好，这是像明镜现实，叫现实，像是明镜一样可以显示众色之相，对吧？如其五对镜至极现，对吧？对镜就是这个前，比如说前五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哎，你耳朵耳是它那个声音就现象，对吧？眼睛看到色，它就显示出色相，哎，分辨这个色相。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要知道第六意识，对吧？第六意识呢，它是和前面这五个第六意识的根本，第六意识的根是在这个第七识，对吧？第七识只取了这个第八识，但第七识的它转过来，它的另外一个面，对吧？它的另外一个用的这一面呢，鉴别和思虑应用的这样一个动态的这一面呢，它就第六识。第六识呢，它是和前面五个同时现起的，所以叫五聚意识。也就是说在你眼睛看到东西时，你一刹那你的这个第六识也在分别了，对吧？你眼睛一开始看到这个东西，你红绿白黑，对吧？这些东西映到你的眼帘，你的眼睛是具有这样一种显示的能力的。但是呢，你这个红绿黑白好看不好看，令你压抑，令你愉快，对吧？或者令你给你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各种幻想记忆啊，大家哎，有人看到红色非常兴奋，看到绿色哎感觉非常平静。那有人比如说一个植物学家看到绿色的植物，他可能脑子全是植物的知识，对吧？如果一个写诗的人，他看到外面植物，他一个树林啊，或者一朵花，或者一个花海，那他的心里又会是其他的 情感的这种联想，那这都是我们的第六识产生了它的这种作用，它围绕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对镜，对吧？围绕我们眼睛对镜，它产生它的这种思维分辨，理性的、情感的，对吧？还有一种直觉的，那这些活动，这是第六识。所以说，第六识其实我们日常中呢，大多人是无法分别这个第六识的活动的，就是其实你不知道你在想问题。比如说你眼睛你耳朵听到一个东西，你现在我在讲话，突然你耳朵听到是有的是你可能就这个声音很难听，对吧？或者你觉得、哎、这个声音挺好听的，那你实际上你的耳朵也在不断分，耳朵在听，你声音也在分辨，那你可能你有的是你如果跟着这种语言这种去思虑或者想象的话，你很集中的在听这个语言的话，你可能你就屏蔽掉了对这个声音的评价，对，或者对这个声音的爱好不爱好。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它是非常灵敏，它是非常敏捷的，对吧？而且第六意识是强力的分辨孙悟空嘛，对吧？就是有人就是用这个西游记里边把这个孙悟空就是比喻我们的第六识，对吧？猪八戒呢比喻我们人的本能，对吧？食色性也，对吧？猪八戒能吃，然后呢又好色，对吧？然后又懒，对吧？好吃懒做，对吧？然后又胆小怕事，对吧？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猪八戒代表我们人的这个本能，所以要八戒，八戒就是我们的本能系统呢，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克制，对吧？你不能够放纵我们人，那就人与孟子说人与禽兽之异几兮，对吧？就是说人和禽兽那差异有多少呢，对吧？你如果不管不克制自己的本能，没有这种戒的这种制约的话，那你可能你真的就是就会成为那个的，对，就会成为那个了，就变得就会进入生死流转，或者进入这个六道里边去，就是这个不善道里边去了，是吧？那孙悟空呢他很敏捷，对吧？他上天入地啊，但是孙悟空呢他用妄心用的时候，他就是说齐天大圣，对吧？他归他自己这代表了这个他实际上他要当齐天大圣，实际上是我慢，对吧？我吃我慢的这种一个工具嘛，对吧？就是妄心，所以妄想成佛，对吧？误以为或者妄想自己或者总急着一下子成佛，要超过释迦牟尼佛开宗立派，这个大概就是想当齐天大圣嘛，这样的人，对吧？他但是后来他被五行，对吧？就是这个五指山，对吧？把他压下去的六字大明咒，把他压在那里，压了500年，对吧？那相当于他在生死轮回中，他还是没有解脱嘛，对吧？这最后他只有他皈依，给他这个脑子一个，为什么给他脑子弄个紧箍咒呢？就是不要叫他那么多妄想，对吧？你的妄想，你的力量要用在护持师父去西天的这个路上，对吧？你就要用在这个修佛成佛，对吧？你的那个功用呢，也用来去打妖怪，而不是去破坏那，不是自己心比天高，对吧？要当齐天大圣。那就是这个修行人也是这样的，好多修行人他的妄心太大以后，他就必然着魔，对吧？他觉得什么样，特别学禅宗的也会变成这种狂禅，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那所以这里呢，我们稍微引申一下，就是这样一个第六识啊，就是说现实呢，实际上可以指前五识和第六识，对吧？它当然第八、第七也有它的限量，是吧？其实第八、第七的限量是什么？就是特别第八的限量，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对吧？它就是我们身，就是我们的烦恼嘛，对吧？你所有东西都在它这个限量里边了，是吧？好，那么这是第三个名字，叫现实，对吧？叫现实，那我有前后不由功力，对吧？这是讲的那个犹如明镜显现的这个东西。那么第四呢，名智识的智识呢，分别染净诸差别法。那最典型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第六识了，对吧？因为五八是没有分别的，第前五识和第八识它是没有分别的，对吧？那么第七识呢，它只执着于这样一个字体的这个东西，对吧？它是最锐利的，最分别最清晰的就是第六识，所以第六识非常非常重要。那有人就说你不能想， 怎么样怎么样。第六识它到，如果第六识它的熏习到一刹那，它实际上就它的清净的智慧呢，一开始叫正见或者缘解，对吧？开缘解叫正见，这是通过我们第六识的正向的努力以后，对吧？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正见和缘解，或者得到加持，或者得到师父的点化，或者得到经教的学习，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有总持智慧，这叫开了缘解。那依这个缘解呢，我们其实慢慢慢慢就是去修行，熏修的时候，等你修到这个登地的时候，得有三贤的到实地的时候，你先是什么资粮位啊，家行位啊，对吧？然后你修道位，然后见到的这个一刹那，对吧？那见到的这个一登地的这一刹那的时候，你心见真如，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出现妙观察智，那就我们的妙观察智就起了作用。所以我们的平时我们这个心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有用的，你一定要去广学博闻，不能说不思考。那你不思考，你可能觉得哎，每天坐着很舒服，什么都不想，这就是佛了。那完全是一个误解，对吧？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我很容易堕入顽空，或者说堕入这样一种空的妄想之中吧，对吧？一种妄想，那懒人，那石头，对吧？那也不是那样嘛，对吧？所以说你这个心，你不能说它有知和无知，对吧？有知和无知，其实有知无知这个心本身它都是清净的，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认识啊。好，这是讲这个讲到智识，对吧？分别染净诸差别法，对吧？分别染净的这个差别法，对吧？好，那么第五呢，名相续识，对吧？相续识呢，恒作意相应不断，对吧？第七识实际上就恒作意的，对吧？第七识恒作意的，那就是说，恒作意相续不断，认持过去第八识，对吧？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因为它认持的种子啊这些东西啊，对吧？那当然呢，这更主要的体现在第七识，所以说恒作意相应不断，认持。就是第七识他一直作意，就他的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全部关注的是第八识，对吧？第八识根深气界种子，对吧？他主要是关注的这个东西，他丝丝的执着。但是这是我们第七识，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生存本能，第七识是我们的生存本能。好，那么他比如说第七识感觉到有危险了以后，那么他就会指挥第六识，那第六识他自然就会去躲避这个危险，对吧？他通过眼睛，通过思维，哦，我应该躲起来，那第六识就发生了作用了。但是这个都是一体的，对吧？就是七六前五，对吧？那跟第八，它都是第八识的一个表现和一个作用。因为第八识本身它是没有那种动态的东西的，但是它有一个刹那种子的生灭，但第八识本身它没有像前面这种这些作用的，对吧？它不会产生这样，前面都是它的一个作用，都是它的一个作用。因为第八识本身它没有分辨嘛，它自己自体是不分辨的了。好，那这叫，所以说相续识呢叫恒作意相应不断，认持过去善恶等业，对吧？令无坏失，对吧？令无坏失。那第八识实际上它也维持了这样一个种子，对吧？它维持这种种子，令无失坏，成熟现未，现在未来，成就现在未来的苦乐等报，对吧？把这些苦乐的一个个兑现出来，对吧？一件一件事兑现出来，等报使无违越，对吧？这实际上是讲的第七识，就是说，哎，我们这个维持起来，一件一件给它一个个去实现它，对吧？一个个把它就种子变现行，对吧？这样去把它变掉、变现出来，对吧？使无违越，使无违越就是说善对善，恶对恶，对吧？一报对一报，对吧？比计算机、比大数据更准确，对吧？实际上最公平的就是业力，对吧？对，我们眼睛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你觉得，哎，这是世界上这一生，你或者社会上不公平的事太多，对吧？坏人有好报，对吧？好人好像似乎，有很多的灾难，对吧？好人似乎有很多的坎坷，但是实际上是三世因果通三世，我们只看到了一点点，对吧？他可只看到了一点点，但是如果彻底拉开来看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好坏，都是无非是 兑现了，对，无非是种子变现了，种子变现了而已。所以未经是妄生分别，对吧？这所以曾经是忽然意念，对吧？经过的是突然在脑子现出来，哎，这是可能它就会促使你去行动了，对吧？促使你行动了。还有未曾经是妄生分别，但还没有将来的事，或者他妄想的很多事情，他会想很多，对吧？妄生分别是吧？哎，由这些呢，由前面讲这些。最后一个小节，所以说三界一切皆以心为自性，对吧？皆以心为，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本心。这个心呢，指的是我们第八识。所以这个心为自性，这是我们的第八识。也就是说，你就生于天，你生于地狱，对吧？你生于什么兜率天？你生于这个兜率天外院啊？你生在这个，比如说大梵天，对吧？你升到六欲天，那等等，这些都是你的心识的一种变化。他们那些众生在那里，也是他们的心识的作用，显示和变化出来的这种相。这是讲到他一个后面，等于这句话是一个小节，对吧？一个小节是吧？皆以心为自性，离心则无六尘境界啊。如果没有心的话，就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种六尘境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哎，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听到的声音，我们知道的这样一个环境，对吧？房子啊，这些包括我们所习得的语言，对吧？我们一生的所有的知识经历阅历，我们的身体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人离开了，我们这个第八识停止了，在现在这一世它停止了以后，那么整个这个世界跟它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对吧？就没有那个关系，你在这是因为你那个东西根本的东西在，所以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根本的心，对吧？所以这叫离心则无六尘境界，对吧？一切诸法以心为主，对吧？从妄念起，因为你外在东西，你 外在东西实际上都是你的心识根本在这起作用，然后呢与妄念分别才产生了种种的境界，对吧？凡所分别皆分别自心，而且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你自心的一个东西，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对吧？实际上呢，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实际上心的本质呢，它是无相的，它是无相的。好，这是我们从它的字面来解释的，我们可以稍微参照一下偶义大师。刚才我们讲这五种义啊，讲的这个我把这个义呢叫五个名字，叫业识，叫转识，叫现识，叫智识和相续识。那么偶义大师在他的《大乘起信论列网书》里边呢，他把这些呢统统的称为第七识，他把这个称为第七识。比如说业识，对吧？业识呢，他认为第七识呢，因为就是直指第八识，对吧？然后呢，无始恒，无始流转，对吧？然后呢，而且呢，这个第六识呢，前六识也是依第七识的这样去转的，所以说他觉得这个是第七识。他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是第七识。由于第七识不绝，所以说第七识为动，对吧？就是现行的现行转。这个是，所以这个转的这个自证分呢叫业相，对吧？这是他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把第七识呢就叫为业识的。他说一切心王心所业相皆于第七识的无明而起，这个叫依他起性，叫依他起性。就第七识的执着，这是偶义大师根据唯识的一些原理来解释的。他认为第一个就是说业识呢，就是指的是第七识依无明而起呢，依他起性，所以说他把这个呢，第七识呢称为业识啊。但如果你观心，你观动心，如果你观用原教之观，你观这个动心就是不生灭，对吧？前面讲动了有业识了，对吧？他如果你观这个动心就是不生灭，那么你就得入了真如门。偶义大师在讲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用这个原教的智慧来对峙，来对应。就虽然说起来那么复杂，但是如果你的真实智慧，如果你观察动心即不生灭，对吧？动就是不动，就是寂灭， OK， 那这个时你就一念进入真如之门。但是呢，他就认为这个业识呢，他的解释是第七识。